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由核战争导致世界末日的担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弥漫全球，而根据1947年设置的世界末日午夜时钟刻量，朝鲜核威胁以及地球变暖等种种因素相加的危险，世界距离末日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中国官方今天发布了第一份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宣称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并强调此定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出发点，对担心中国另有所图或者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中国官方是完全没有必要。日本积极推动与中国关系明显改善，定下目标促成两国元首互访，日本外相为此准备周末再前往北京铺路。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接近尾声，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登台讲话，鉴于美国参加达沃斯论坛释放不同的立场，特朗普如何表述使美国强大的政策备受关注。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核战争导致世界末日的担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弥漫全球，而根据1947年设置的世界末日午夜时钟刻量，朝鲜核威胁以及地球变暖等种种因素相加的危险，世界距离末日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根据法新社引述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警告，世人对可能爆发核弹的忧心日增，尤其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势难以预料，导致象征核战争威胁的末日时钟拨快了30秒，距离午夜只剩两分钟。根据美国芝加哥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末日时钟象征人类有接近毁灭世界的危险，今年再拨快了30秒以后，是冷战以来最接近世界末日的一次。末日时钟上次出现距离午夜只剩两分钟是在1953年，当时美国和苏联竞相测试氢弹。据这家科学家公报负责人提起的危险因素，包括朝鲜再次进行核武器试爆，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都致力发展核武器，以及特朗普频发推文和放话显示的难以预料的作风。末日时钟创设于1947年，其后时间共调整过20次，距离午夜最近的是两分钟，1991年曾调到距离午夜17分钟。据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批评，2017年世界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世界各国领袖没有能够就核威胁以及地球变暖达成一致协议，而核威胁以及气候变迁将世界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来尤其危险的状态。专家担心，世界各大核武器拥有国试图推动新一轮核武器军备竞赛，这不仅耗费巨额钱财，也将世界拖入因人为核军备事故可能带来的危险境地。朝鲜与美国的核威胁相互震慑，更让世界处于核战争一触即发的边缘。世界末日的午夜时钟因全球安全变动而摆动，2015年时世界末日的午夜时钟后退了两分钟，为23点57分，这应进步到2016年，科学家认为伊朗核问题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的签订是让世界朝着安全与和平方向发展的一个积极的进步。中国官方今天发布了第一份北极政策的白皮书，宣称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并强调此定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出发点，对担心中国另有所图或者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中国官方指出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与北极政策情况发布会。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孔玄佑表示，中国公布对北极政策的目的是要明确定位、设定目标、坚持原则以及阐释主张。这份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在地缘上是一个接近北极的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而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也关系到了中国在农业、林业、渔业和海洋等领域的利益。而且中国是北极有关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以及事务的重要攸关方和参与者。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一系列涉及到北极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也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以及能源消费的大国，对北极跨区域和全球性的事务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孔玄佑还指出，设立目标是指中国在北极的政策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而且这个目标的要素是要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白皮书发布会上，孔玄佑就有人对中国参与北极的开发可能还存在一些疑虑，担心中国另有所图，或者是要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等等。他对此表示，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说，中国当然会按照相关的标准和法律办事，为北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做出重要的贡献。
今年以来，美国校园发生了11起枪击案，管控枪支的呼声又高涨起来。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新年伊始，美国各地枪击案频传，其中有11起枪击案发生在校园。纽约时报报道说，曾经在美国校园里发生枪击案并不多见，如今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23日，肯塔基州一个小镇上的高中，22日，达拉斯郊外一所学校的咖啡馆，新奥尔良一所学校的停车场，还有本月早些时候爱奥瓦州的一辆校车上，南加州一所校园里，以及西雅图的一所高中内都发生了枪击案。23日，在肯塔基州的本顿发生的枪击案是进入201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起，两名15岁的学生身亡，18人受伤。然而，这只是1月1日以来11起校园枪击案中的一起，也是本学年度以来的第50起。研究人员和控枪支持者表示，根据他们的记录，2013年以来，校园枪击案的发生频率约为每周一起，而今年以来则为每2天一起。纽约时报报道说，自从1999年科罗拉多州导致23人死亡的哥伦拜因高中枪击案，2007年导致33人死亡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12年康涅狄格州导致26人死亡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以来，这些年来面对校园枪击案，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感到震惊的能力。
美国考虑重返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日本的反应谨慎。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瑞士达沃斯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准备研究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2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美国认可 TPP 的意义表示欢迎，不过他对特朗普视为重返前提的重新谈判表现出慎重态度。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26日就特朗普的发言称，虽然有各种前提条件，但对于其首次表现出积极的关注表示欢迎。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对于美国重新意识到回归表示欢迎。官房副长官西村康仁指出，希望向美国说明 TPP 对美国的经济和雇佣会产生正面效果，希望促进其回归。 但是特朗普强调目前的 TPP 相当糟糕，认为需要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以扩大美国产品的出口，要求重新谈判。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26日的记者会上就重新谈判强调，虽然希望美国回来，但我们11个参加国希望使其切实生效，表明了优先使新协定生效和不打算接受重新谈判的想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今天为一周前去世的法餐世纪厨神博古斯举行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餐饮业名人已经云集在里昂。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报道，在里昂圣约翰大教堂里现已云集了上千人，而大教堂外的民众也多达数千人。保罗先生博古斯的遗愿之一就是希望所有参加他葬礼的厨师都要身穿职业制服。就此，当地厨师协会负责人、里昂高白帽协会主席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赞扬博古斯是带领法餐走向世界的引路人。他是我们的引路人，是我们的恩人，他给我们的行业带来了增值。他率先前往国外，在全世界提高我们产品的价值。他是最先前往日本的人，也是最先前往美国的人，不论是在亚洲还是非洲，人们都认识他。在北欧国家，由于金博古斯奖，所有大厨都仰慕保罗先生。保罗先生生前的一位好友则表示，在他眼里，保罗·博古斯是一名不朽者。我从来没有远离过保罗，我经常给他电话，我们通话继续交流，他的大脑还是清楚的，这是幸运的。但我们能否说是葬礼哀悼？对我而言，他是一名不朽的人。本台法语报道介绍说，周五下午还有纪念保罗·博古斯的追思活动。
欧洲阿里亚纳5运载火箭携带两颗卫星，昨天晚上在法属圭亚那太空发射以后出现短暂的故障。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阿里亚纳太空公司今天消息，阿里亚纳5号火箭运载携带两颗商用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太空中心周四晚发射成功。可靠性极强的阿里亚纳5号火箭发生故障，在发射9分钟后短暂与太空中心失去了联系。坐落在法属圭亚那库鲁太空中心随后更新的声明中指出，火箭与携带的两颗卫星分离成功，而且两颗卫星进入了轨道。阿里亚纳火箭按照计划于周四晚间在当地时间7:20发射，携带了分别是卢森堡和阿联酋的商用卫星，这也是阿里亚纳太空公司今年的首度发射。发射后约一个小时，太空中心负责人伊茨瑞尔宣布，控制中心与发射的火箭失去了联系，他用出现异常情况来形容。在阿里亚纳太空公司的更新声明中指出，火箭点火后，在加蓬等地的跟踪站无法追踪火箭，随后无法遥测整个火箭的飞行过程，但是两颗卫星成功与火箭分离，进入了轨道，而且与各自的控制中心联系上。法新社指出，阿里亚纳火箭可靠性高，非常罕见出现上述情况。令人安慰的是，这两颗卫星进入了轨道，现在只需要调整其方向，几个月后可以回到各自预定的轨道上。
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接近了尾声，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登台讲话，鉴于美国参加达沃斯论坛释放出不同的立场，特朗普如何表述使美国强大的政策备受关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科学家们研制出了原子弹，但是同时也可能为人类集体掘出了坟墓。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组织周四1月25号表示，出于世人对可能爆发核战的前景忧心日益增加，朝鲜的金正恩政权对全球的核武威胁也在持续升温，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想法难以琢磨等等其他国际性的因素，所以将象征性的世界末日钟播置距离象征人类灭亡的午夜时分仅有两分钟的时间，这是1953年美国和前苏联试爆氢弹以来最接近人类终结的时刻。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是世界上唯一曾经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地方，但是原子弹的杀伤力及其造成的威胁令研发出原子弹来应对纳粹的科学家们意识到了原子弹给人类以及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程度，于是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措施。参与研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一些美国科学家还有十几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共同创办了一份原子科学家公报，旨在反对使用核武器。原子科学家公报组织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内设立了世界末日钟，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为世界敲响的警钟，用于提醒人类可能面临的世界末日。从此它的时间被改变了20次，由1953年距离午夜时分两分钟到1991年距离午夜17分钟不等。这个由国际事务、科学环境以及安全等范畴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组织在声明中明确地表示，2017年世界各国领袖没有能够有效地回应迫在眉睫的核战以及气候变化的威胁，令世界的安全形势比前一年更加的危险，程度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样。原子科学家公报组织主席兼行政总裁布朗森女士指出，在今年的讨论中，核子问题再次成为核心。她形容2017年是一个危险以及混乱的一年，期间见到了在核子领域的鲁莽的言论，而且令已经危险的局面不断的升温。她提到朝鲜进行了连串的试验，而中国、巴基斯坦以及印度也承诺要强化核武。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推特发帖以及声明中都显示出其想法难以琢磨。他说，世界核武的局势十分的严峻，而这都还低估了其危险性和即时性。在过去的2017年中，全世界都见证了朝鲜和美国领导人金正恩以及特朗普向对方发出的威胁以及谩骂，甚至是核子威胁为儿戏的闹剧。特朗普曾誓言，一旦朝鲜对美国构成威胁，就要让朝鲜被笼罩在炮火与怒火中。去年秋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被迫要维持自己以及盟友的安全，他将彻底的摧毁朝鲜。而就在今年年初1月3号的晚间，特朗普再次提出了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他夸口说，他手中掌握着比朝鲜的金正恩更大的，而且威力更强，能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武器库。虽然发出核子武器并非如特朗普以及金正恩所言按下桌子上的按钮这么简单，但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发展下去，目前也因为两人的不定的个性而难以预测。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周四在美国国会就指出，朝鲜对全球的安全构成了最立即的威胁，而令朝鲜非核化必须成为最基本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他还指出，如果无法遏制平壤发展核武的话，恐怕会促成亚洲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他还警告说，朝鲜非核化必须是基本的目标，如果无法达成的话，美国就需要为核武向其他国家扩散做好准备。而美国布什总统时期的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也在同一个听证会上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全球的威胁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不幸的是，近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已经增加美国在全球角色的 不确定性。另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将于下周宣布特朗普政府的新核子战略，但是已经有批评警告说，这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武器竞赛或者是事故性的引发核子冲突的危险。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各位听众，1月26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不尽相同，专门报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的法国记者大卫·汤姆森打破沉默，发表看法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很难做出真诚忏悔。英国后朋克乐队主唱马克·史密斯去世，享年60岁。欧元大幅升值引发欧洲对汇率之战的忧虑，以及关于健康食品和现代人道主义的话题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国际新闻焦点则主要围绕达沃斯论坛及俄罗斯将在两个月之后迎来大选的话题展开。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展开，前往与会的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及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在达沃斯发表讲话，引发各方格外关注。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今次派出庞大队伍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美国当局认为，捍卫自身计划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攻势。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贸易战每天都在发生，已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有所不同的是，本阶段的贸易战在于美国开始了回击，以确保自身利益。该报指出，对特朗普而言，前往达沃斯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贸易。他准备邀请更多的投资者前往美国。特朗普将在今天下午发表的讲话中大肆宣扬他所推行的以减税为主的改革，以吸引投资者。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强调指出，美国再次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繁荣的美国将有利于世界。十字架报在报道相关话题时刊出特朗普在达沃斯面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标题。该报指出，美国总统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第48届年会上备受瞩目的人物，他所捍卫的以美国第一为主旨的施政纲领，恰恰有违于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方所捍卫的世界的开放与合作精神。特朗普今天的讲话将引发争议。另外，俄罗斯将在两个月后迎来总统大选。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利用多个版页的篇幅，对俄罗斯的政局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报道指出，普京在掌控执政大权18年之后，将在反对派受到压制的气氛中继续寻求连任。普京并没有为再次蝉联总统推出真正的政纲，选民对本次大选也缺乏热情。俄罗斯著名记者及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季加尔认为，普京时代的稳定实际反映出的却是一种脆弱，包括上层人士在内的俄罗斯人，没有人愿意想象未来。季加尔刚刚出版了一部新书，对普京的人物性格进行了分析。报道指出，自掌权以来，普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变化之一就是他深信自己无所不能，他从来没有过长期的规划，至今依然如此。此外，根据与中国英文版《中国日报》展开的合作项目，《费加罗报》今天如期刊出每月一期的法文版的《中国形象》专刊，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中国，两国在核能、航空等领域加强合作的消息。本期专刊还重点报道了中国经济维持良好态势的情况。报道指出，在政府继续推行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中国为实现2020年制定的目标而行走在良好的轨道上。本期专刊在一篇报道中专门介绍了中国大熊猫的故乡四川成都的城市发展规划。据报道，2017年成都市政府投资320亿元人民币用于该市发展。本期专刊关注的话题还分别围绕网络书店、中国的火锅文化等话题展开。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要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首先要请您收听本台驻上海的特约记者发来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浙江的媒体人疑似因为报道而惹祸，被殴打案至今还没有破。这个节目是由沈瑜主持，欢迎收听。
1月22日，在江浙沪的财经媒体圈子中影响不小的浙体浙股发布消息，批评上市公司浙股君遭死亡威胁。本名陶喜年的浙股君曾担任十几年的多家全国性财经媒体驻浙江的调查记者。根据陶喜年披露的消息，1月20日，他到宁波参加一场公开活动时，在宁波洲际酒店门口被戴着黑色帽子的不明身份者殴打，并且留下一句再写我们小心狗命。而之前他在自媒体浙股上发布的质疑浙江南都物业的报道后，就曾多次被不明身份者以各种办法威胁，甚至直接围堵家中。截至1月26日，该案仍未破获，而疑似涉案的南都物业公司已经矢口否认与此案有关。为何这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各种监控密布的浙江街头做下的并不复杂的案件迟迟无法破案，是否与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秘书的原南都地产老大周庆志的潜在影响力有关，仍然不得而知。陶喜年自述，他创办了浙股，专注于报道浙江上市公司的各类新闻，其中揭露性报道的比较重，难免得罪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比如年前发布的某财富公司的新闻，就让一位大佬异常恼火。但从事媒体报道15年，也见过一些世面，但就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其手段之猥琐恶劣可谓大长见识。此前的1月3日，浙股公号发布了2018年的第一篇文章，物业第一股即将上市70后美女身家或超20亿。文章对将于1月23日挂牌上市的南都物业董事长韩方的个人报道相对平实，但根据公司披露的资料，指出了南都物业的诸多问题。文章刊发之后，陶喜年开始感受到不正常的气氛，根据他的说法说遭遇到各种离奇的事情。1月4日，有声称河北邢台人要给他寄重要的物品。1月5日，某财经公司一名不明身份的人给他打来电话，拉扯半天之后，貌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都是朋友，南都物业的稿子能不能帮忙删除一下。陶喜年并没有理会。1月8日，浙股公号收到南都物业的投诉，当天晚上浙股公号继续报道，赶不走的物业可以成为物业第一股，曝光了南都物业在杭州过往发生的服务口碑不佳等诸多问题，包括殴打业主、被多个小区驱逐等。南都物业一方面通过各种媒体人和上市公司人士沟通，希望和陶喜年见面，所谓沟通，一方面持续通过渠道投诉陶喜年的公号。微信的渠道并没有起作用，但浙股的今日头条号被封禁了。此后陶喜年推出了第三篇报道，韩方的逆袭，从房产公司秘书到上市公司老板。根据该报道，韩方的成长离不开贵人，即南都地产的创始人周庆志。1982年7月，周庆志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在浙江省档案局任职，2年后就职于省政研室。1988年8月，周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曾担任省委书记的秘书。1992年，周庆志下海，加盟国企浙江华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8年，该公司改制为南都地产。2006年，南都地产被万科收购，周庆志套现之后转往上海发展。当年，万科南都将南都物业的90%股权以640万转让给韩方。此后的2016年5月，周庆志控制的上海南都以及银泰置地等分别出资3900万入股南都物业，成为南都物业并列的第四大股东。报道对南都物业改制的时间也提出了隐晦而含蓄的质疑，估计彻底激怒了对方。根据陶喜年的自述，1月8日下午，不明身份者跑到某政府机关询问陶喜年在哪里办公。当天晚上，两名男子自称物业前来陶家敲门，让晚上12点前去交物业费，但物业告知他们从来不上门收费。第二天， 也就是1月9日晚上，有陌生男子在陶家门口猛烈砸门，纠缠半天之后以找错人为由离开。1月11日早上7点，又有3名黑衣大汉走在陶喜年家门口，玩手机并抽烟并尾随出门的人，陶喜年当场报警，警方到达之后三人消失。1月19日上午开始，陶喜年的手机突然被全国各地的陌生电话所袭击。1月21日，陶喜年在宁波洲际酒店门口爆遭不明人士殴打。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22日，南都物业对外声明称，网上传播的事件与公司无关，希望社会公众理性看待相关猜测和言论，避免受到谣言的误导。同时，公司也迫切希望警方尽快得出调查结果，对恶意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权利。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23日，南都物业成功上市，市值接近10个亿。虽然宁波警方表示的高度重视，但几天过去并未锁定任何一名嫌疑人。陶喜年对上海的南京传媒表示，不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现在只是怀疑，也只能等警方破案。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五12点31分，我们下面再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世界核战危险的前景令人担忧，世界末日午夜时钟被再次调整至人类世界末日的午夜10分，还有2分钟的时间，达到了上世纪冷战时期最危险的程度。美国对世界贸易传出了不同的声音，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达沃斯将如何演讲引发关注。美国考虑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的协定，日本表面欢迎，内心却警惕。2018年新年已止不到1个月的时间，美国校园已经发生了11起枪击案。韩国的一家医院急诊部门失火，造成40多人死亡，70多人受伤。法国今天为一周前去世的法国世纪厨神保罗·博古斯举行葬礼。阿里亚纳五号火箭携带卫星进入轨道，但是却出现了罕见的方位失误。日本积极推动改善对华关系，争取元首互访。中国首次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香港高铁站大部分划出内地口岸区，实行中国的法律。广东省研究港澳儿童在中国享受义务的教育。加拿大蒙特利尔著名马吉尔大学的一名华裔教授被指控涉嫌为中国方面盗取科技机密。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1月25日开幕。如果说2017年法国漫画作品年销量增长9%的消息给这个已经是第45届的漫画节增添了几分振奋的话，包括不少名家在内的近400名漫画作家日前通过媒体发表的陈情呼吁书，也凸显出这种欣欣向荣景象背后一些漫画作家经济处境的不堪。根据法国漫画界会议2016年的一份调查，53%的漫画作家收入低于法国最低工资水平，其中36%的人甚至低于贫困线。目前法国的最低贫困线在月收入846欧元左右。法国漫画界会议秘书长和协调人近日向媒体表示，2017年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漫画作家人数很可能已经达到56%到57%。这就是近400名漫画作家决定在安古兰国际漫画节开幕之际发表陈情书的原因。这份呼吁书的标题就是漫画作家处境危险。事实上，除那些销量极高的名家大腕之外，不少漫画作家都不得不谋求第二职业，创作漫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参与签署陈情呼吁书的 Sébastien Vincent 举例介绍说，一些作家的经济窘境十分严重，多年来出版社预付给漫画作家的版权费明显减少，如果一本需要1年时间创作的漫画册只能获得7000欧元的版权预付费的话，那就实在太 看少了，作者们不得不在创作之外另谋职业维持生计。漫画界会议的调查显示，71%的漫画作家都另有职业。根据法国欧洲一台电台的介绍，以一本售价为15欧元的漫画册为例，扣除各种税款之后，作者的版权收入大约相当于其中的8%，也就是大约1.13欧元。倘若销量超不过5000册，那么作者的收入相对于他的创作投入就显得太少了。漫画作家 Gally 在2008年和2010年创作的两部作品销量分别达到15000册和10000册。他表示，那个时候他可以只以漫画创作为生，但也只是维持基本生活。但此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他已经无法如此从容地专心于漫画创作，不得不靠在一家书店做办公来保证基本收入。但与此同时，法国漫画市场几乎是空前繁荣。2017年漫画销量年增长达 9%， 是最近10年来的最好水平。4300册销量创造的是价值达5亿欧元的市场，其中仅是法语漫画册就相当于2亿9670万欧元。那如何理解漫画作家在这个繁荣市场上的困境呢？漫画界会议秘书长和协调人表示，最近一些年漫画市场开始出现某种超量生产的状态，创作力形势喜人，越来越多的作品涌入市场，但读者的腰包以及阅读时间都不是伸缩无度的。2016年法国市场上出版了5305本漫画册，其中近4000册为新创作品，而在90年代年出版册数只在800册左右。出版越多，每部作品的作者可以分得的蛋糕就会越小。倘若出版人又不对作者一年的工作保证最低支付金的话，那么作者的收入自然也就下降。漫画作家的愤怒最终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去年底，文化部宣布将采取补偿措施，保证艺术家以及漫画作家的购买力不会再因为政府的税收政策改革而受到影响。的确，马克龙政府减少工薪人员失业金缴付，但普遍提高社会分摊金的措施，使得一些原本不需要缴付失业保险的人群的实际收入减少。漫画作家就属于这一部分人群。但政府虽然承诺将采取补偿措施，却没有交代具体的细节，而且这项措施也只是解燃眉之急的临时性措施。但文化部承诺，社会事务监察部门和文化事务监察部门将展开调查，以便找出可以更好解决问题的办法。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是城市的光污染问题，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人工照明也会造成污染吗？现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商业活动引起的光污染问题，也是当前城市面临的噪音污染、城市热岛等诸多的城市环境恶化问题之一。光污染是一种由于人类过度使用灯光照明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它来自家居的灯罩、霓虹灯、景观照明、露天运动场和交通枢纽等强光的照明。这些五颜六色无处不在的灯光使城市的黑夜如同白昼，而玻璃墙对太阳光的反射甚至在白天也会造成强烈的视觉污染。当然，城市灯火通明也成为大都市繁荣的象征，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光污染也成为城市噪音、热岛等城市污染的源头之一，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而且光污染还有扩散的趋势，逐渐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人们生活在黑暗中已经4个多世纪了。在法国，当时路易十四国王为了让巴黎人感到安全，实行了公共照明政策，安装了公共照明设备。 在19世纪初，这一政策又有所加强。当时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都安装上了气灯。在20世纪，电路灯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法国全国视听研究所强调，灯光照明对人类以及生物多样性都是一种危害。前行科学杂志公布的报告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期间，全球灯光照明增长了 2%。 迪索洛先生是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法国生物多样性署的工程师。
Il y a une publication qui est sortie de Kiba et Al, voilà, qui montre qu'effectivement cette pollution continue à croître. Donc c'est un phénomène qui est planétaire et qui a des conséquences donc dans différents domaines.
他表示，光污染有蔓延趋势，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导致了99%的美国及西欧地区生活在一片被人工照明的污染环境之下，造成的危险有以下几个方面。让城市居民很难看见有星光的天空，这些照明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且还会对生物的多样性，特别是对夜间活动的禽兽以及人体组织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也就是说，光污染会影响生态平衡，破坏动物的生活规律，使它们昼夜不分，其活动、变相和竞争交流能力都受到了影响。例如，过度照明会使海藻繁殖增加，形成海藻的海潮。过度的光照杀死水中的浮游生物，并污染水质。光污染同样还会影响夜行昆虫的变相能力，使那些依靠夜行的昆虫来传播花粉的植物，因为得不到帮助而难以繁衍，久而久之导致这些物种消失，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候鸟和刚刚飞出巢穴的雏鸟、出生的海龟等，也都会因为光污染影响迷失方向，并且因找不到适合生存的环境而死亡。同样，光污染还会严重扰乱人的生物钟，让不少人长期失眠。光污染还会影响人的心理，影响视觉习惯。如果人们长期或者经常在夜间受到光污染，生活上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另外 LED 灯光也引起法国科学家们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市场上大多数 LED 灯具是通过芯片发出的蓝光激发黄色的荧光粉来调和成白色，因此 LED 的蓝光问题尤其突出。研究人员认为，由于 LED 灯所发出的光为短波高能量的光源，以对眼睛有伤害的高能量短波光线为主，如紫外线、蓝光、紫光等，而长期暴露在这类光线中，有可能对人们的视网膜造成损害。研究人员还怀疑LED 灯发出的光辐射会对人的视网膜细胞造成某种损害，会导致人体生物钟的紊乱，影响人的睡眠。另外，大家知道，在光线不足的条件下，工作和学习导致视力减退或者下降。同样，在刺眼的灯光下学习或工作，对视力的危害也不小。过强的光速还能干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活动，长期在强光下学习和工作的人会出现头昏目眩。光照也改变了人体中的生物钟，出现头疼、失眠、注意力不容易集中、食欲下降等症状，而且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心脏病等。需要关注的是，长期暴露在人工照明下还可能引起以下的症状：疲劳、视力减退、吸收钙质能力减低，从而导致人的骨质疏松，出现过劳以及心跳加速等，也影响了人体激素的分泌，让人体自然调节的周期改变。美国一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一些初步资料指出，人的情绪与光照似乎有某种关联，尤其光和人的沮丧情绪之间关系更加密切。 现在或许不少人会奇怪，为什么灯光会产生污染，而且光污染照明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城市空间。根据法国夜间环境及夜空保护组织的报道，从1990年到2012年，法国城市光污染上涨了 99%。 一般来说，谈起光污染，首先大家想到的是能源大量浪费，不过现在光污染也引起生物作息时间的紊乱，同样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这种现象的加剧也让人们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有关专家指出，大部分有关灯光生物效应的知识是最近十多年才大大的发展起来，特别是对夜间灯光线对生物影响的研究还相当有限，有些研究还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刻，还需要进一步收集证据，才能确定测量光污染对人体具体的危害程度。因此，现在光污染得出的结论还相当模糊。的确，现在光污染导致了不同影响人生活的现象产生，专家和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设想，但是还是需要收集大量的科学证据才可以进一步确认。有幸的是，现在在法国已经有几个大型的调查正在进行，而且有更多的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比如曾经有一位科学家指出，光污染有可能导致癌症，但是具体看他的调查发现，这些光污染强大的地区也是空气噪音等污染严重的地区，因此很难确定只是光污染这一唯一元素导致了癌症的产生。但是同样面对越发越严重的光污染，无论其污染程度如何，法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比如每年三月参加地球一小时活动，以来唤醒人们对夜间环境的重视。也由于城市夜间的光污染无处不在，公共照明、广告牌、高大的办公写字楼，还有那些已经打样灯光却不关的店铺，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参加地球一小时活动来提醒大家关灯节省能源，同时也对身体有益。另外，在每年10月8日到9日，法国还举行一年一度的黑夜节。这个活动旨在唤醒全法国人关注光污染的节日。2018年即将开始第九届黑夜节，也是唤醒人们对光污染的重视。届时巴黎要熄灭250处地标性建筑的外灯，还以巴黎天空一抹黑的本色。现在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光污染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这是否也引起社会和大家更广泛的关注呢？政府和社会需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减少光污染呢？目前看来，光污染已经引起相关专业人士的研究和调查，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采取如立法等相应的措施控制光污染。如美国加州把野生动物区列入了减少灯光污染的保护区中，采用能源消耗最低的照明设备。日本则将一些自然公园和住宅社区定位低照明区，尝试保护这些自然公园夜里是漆黑的自然环境。香港这个素有东方夜明珠的城市，针对大型广告牌的光污染问题提出了质询。香港的环境局鼓励大家，如果不需要，便尽量把广告牌的光度调小，以免影响居民的生活。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照明也会成为光污染，危害人体健康。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今天的这个节目要献给法国与上周刚刚去世的厨神保罗·博古斯，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由法国烹饪界厨神之称的博古斯于20日辞世，享年91岁。博古斯今天在里昂圣让大教堂举行葬礼。博古斯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持有米其林三星长达53年的厨师，而且他改变了法国烹饪。在他的带领下，法国厨师走出厨房，进入媒体的聚光灯下。博古斯还打造了法国名厨的观念，让法国厨师更加受到尊重，而且博古斯率先代表法国走向世界。一周以来，法国各界对博古斯致以敬意。今天有1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厨和上千名博古斯的崇拜者参加了葬礼。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厨师之一博古斯辞世，享年91岁，他常年患有帕金森症。博古斯被尊称为法国烹饪界的教皇和厨神。谈起博古斯的烹饪，大家首先会想到他在1970年与几名厨师发起的新潮烹饪运动，带动法国的饮食革命。对大家一向把他推崇为新潮烹饪的创始人的说法，博古斯有自己的看法。他开玩笑地说，这是媒体发明的新词汇。其实博古斯的烹饪的心意在于注重菜品的原味，少放了许多的奶油，让食品更清新、更新鲜，也更美观。面对全世界层出不穷的烹饪新方法，博古斯坚持自己传统烹饪观念，说烹饪就像音乐，很难在形式上创造出什么新奇。博古斯认为，追求时髦的新东西往往不能持久，很多今天的新玩意儿到明天就过时了。烹饪像音乐演奏一样，在烹饪中的诠释已经足够，不需要过多在形式上注重，注重根本最重要。谈起博古斯本人，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是一位法国厨师自豪的形象。他身穿白色制服，头顶高高的法国厨师的白色的帽子，脖子上佩戴着法国最佳工人的奖牌，是博古斯首先精心打造了法国厨师焕然一新的形象，让法国厨师们身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右胸前绣着厨师本人的名字的服装亮相，出现在法国众多的饮食节目中和媒体中。的确，在博古斯带动下，打造了法国名厨的观念，他成为善用媒体弘扬法国美食文化的第一人，他也成为法国美食外交的先驱。法国美食评论家西蒙评论道，博古斯是法国美食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可以比作法国烹饪界的戴高乐。博古斯脚踏实地的烹饪，同时他高声宣扬自己。博古斯首先明白用法国当地的新食材如何重要，他尊重自己的根，同时心胸开阔，大力培养年轻的厨师，形成自己里昂厨师派系。与此同时，博古斯向世界推广法国烹饪的高雅和精确。博古斯的过人之处在魅哥设立博古斯的餐厅的国家中，他弘扬法国烹饪艺术，同时尊重当地的食材，开阔视野，用当地食材烹饪法国美食。而且他大量的从国外的厨师的烹饪中汲取了灵感，因此也受到美国、日本当地民众的欢迎。他的胸襟开阔，成功地让法国美食走向了世界。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年轻人学习烹饪厨艺，他创立了著名的保罗·博古斯酒店和厨艺学院。为了让更多的厨师受到媒体的关注，博古斯还开创了用他名字博古斯命名的世界烹饪大赛。法国总统称他是改革法式烹饪界的传奇人物。另外，法国厨师界有众多的人士向博古斯致敬，出席他的葬礼。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法国烹饪界的厨神博古斯打造名厨观念。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M。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小山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遴选了8名大学生充当嫦娥与吴刚，研究地上月球实验空间上的适应与发展。据法新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北京航空大学遴选2个小组的大学生参加月球生存模拟实验。第一批2名男学生和2名女学生在月球模拟实验空间度过了60天。其后另一组同事2名男学生与女学生接替第一组进入月球实验空间度过200天。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介绍，月球实验空间站为160平方米面积实验室，分睡眠、起居、洗浴以及生活垃圾处理回收等隔间。实验空间栽种植物、蔬菜，饲养小动物，所有植物或动物饲料所需来自实验者人体排泄，经生物绿色处理后供给。北京航空大学的月球实验空间取名月宫一号，没有消息报告月球实验空间的空气压力或者气温状况的细节。根据官方消息，月球实验空间提供月球自然环境。据参加实验的大学生透露，实验环境非常艰苦，但是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参加实验的大学生都来自北航，专业是宇航研究。月球实验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第一小组的4名学生载进月宫一号，度过105天，3个阶段的时间相加，刚好有1年的时间。消息也没有报告不同阶段实验是否有研究主题的不同。月球实验是在完全割裂与外界联系，并且没有外界各种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据法新社说，中国近期没有送人登向月球的计划，但是北航的月球实验计划表明，中国准备在日后登月以后在月球长期停留的雄心。中国近来加大了太空研究的步伐，希望赶上美国与欧盟的先进技术。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世界核战危险的前景令人担忧，象征着世界末日的午夜时钟昨天再次被调整至距离核毁灭只有2分钟之遥，这已经达到了上世纪冷战时期最危险时候的程度。对世界贸易，美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达沃斯如何演讲引发关注。2018年新年伊始不到1个月的时间，美国的校园就已经发生了11起枪击案。韩国一家医院的急诊部门失火，造成40多人死亡，70多人受伤。法国今天为1周前去世的法餐世纪厨神保罗·博古斯举行千人葬礼。欧洲的阿里亚纳5号火箭携带2枚卫星成功升空，但是轨道出现了罕见的方位失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日本积极推动改善对华关系，争取元首互访。中国首次发表了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香港高铁站的大部分划分内地口岸区实行中国法律。广东省研究港澳儿童在中国享受义务教育。加拿大蒙特利尔著名的马吉尔大学的一名华裔教授被指控涉嫌为中国方面窃取科技情报。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到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的歌手 Dédé 演唱的，歌名叫做 Le temps égaré， 逝去的时间。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在歌声中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Juste un peu plus qu'hier, sûrement moins que demain. Un instant de lumière, son autant de chemin. Un peu plus qu'hier, sûrement moins que demain. Un instant de lumière. Puissamment vers moi si tu sais, des hymnes du cœur, l'abîme, le secret, une prière.
interprète-moi s'il se peut, afin qu'il saurait m'en tenir lieu. Juste un peu plus qu'hier, juste un peu plus qu'hier, sûrement moins que demain, un instant de lumière, sans autant de chemin. Un peu plus qu'hier, sûrement moins que demain, un instant de lumière, en dépit du pli des temps égarés. Qui d'avant-hier de dorénavant préside aux une heure d'ici maintenant, une prière faite moi s'il se peut.